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 Bree 旗下播客节目《小宇宙每日观测》。
我是排话，今天我们来聊三件事。伊斯兰堡备忘录公布，伊朗用弃核换美军从伊拉克撤出，但这份政治协议能活过11月美国大选吗？年轻人的水杯消费也在换季，史丹利从理财产品变回普通杯子，奥瓦拉靠什么收割了新一批办公桌？还有一组数字大到你没法一眼看完。国内流浪猫狗超过1亿只，它们到底从哪儿来？
拖了3个月的美伊对峙，现在真的到见分晓的时候了。6月17日，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公布，核心就8个字：伊朗弃核，美国撤军。
弃核加撤军，听起来各让一大步，但备忘录有法律约束力吗？
关键就在这里，它不是条约，是一份政治备忘录，没提交参议院批准。下一任总统愿不愿意执行？才是真正的变量，
随时可能被推翻的君子协定。伊朗凭什么信美国这次会守约？
因为这次协议立了3层硬担保，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要转移到阿曼受国际监管，美国把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5个基地移交伊方，整个过程由中俄、巴基斯坦联合担保。
3个大国联保，伊朗自己也留了后手，协议允许他保留现有离心机，一旦美国违约，德黑兰30天内就能恢复浓缩。
就这个后手，让伊朗国内保守派没有彻底翻脸，但对以色列来说，离心机还在转就受不了。
所以备忘录一公布，内塔尼亚胡就放话说跟奥巴马时期伊核协议一样危险。他是要在最后时刻搅黄谈判吗？
已经不是搅黄，是直接威胁了。以色列防长公开要求军方准备对伊朗核设施做外科手术式打击，伊斯法罕附近的纳坦兹浓缩厂被列为1号目标。
美国这边的反应就很微妙了，拜登政府官员说不会允许以色列单方面动武，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表态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这就回到备忘录最大的软肋，11月大选，白宫一换人，新总统可能直接撕毁备忘录，中俄的担保也会跟着失效。
那么伊斯兰堡谈下来的停火呢？备忘录执行之后，波斯湾会不会立即平静下来？
按照文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跨境打击要在1周内停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也要在10天内停止，但实地上停火第一天就出了状况。
第一天就出事儿？是大马士革方向又有动静了吗？
没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戴尔祖尔的据点遭到空袭，德黑兰指认是以色列干的。虽然双方没有因此公开撕毁备忘录，但地区代理人的交火根本没停。
所以这份备忘录的终局其实不是看伊朗和美军的动作，而是要看以色列和德黑兰之间这种影子战争能不能真正刹住车。
更根本的说，备忘录给了伊朗经济喘息的窗口，一旦欧洲公司重新进入伊朗油气市场，革命卫队控制的灰色经济网络就会受到冲击，内部政治牌局也会被彻底打乱。
大国界协议重新排队，小国界窗口重新布阵。3个月拖出来的不是一张安全网，是一张各方都在等对方先撕破的纸。
前阵子人手一个的 Stanley 大肚杯，最近好像真的不怎么出现在年轻人的办公桌上了。
对，小红书和闲鱼上大量转卖，风向完全变了。
所以现在是哪家借了年轻人水杯的吧？
答案是 Owala、Hydro Flask 这些新品牌正在快速切割这个市场，
而且打法跟 Stanley 完全不一样。 Stanley 靠限量联名和二手炒作把杯子做成了理财产品，
新一代爆款走的是另一条路。 Owala 主推 FreeSip 双饮口设计，既能养头罐又能咬吸嘴喝，
这就从清杯竞赛式的功能参数转向了体验细节，再加上高饱和度的颜色方案和可自定义搭配的零件，反而打出了年轻消费者要的个性表达。
本质变化是，水杯从投资保值的社交硬通货变回了好看好用随时换的配饰。
这种变化也直接反映在渠道上， Owala 的爆款经常在北美 Target 的超市一上架就被扫空，新一代消费者的冲动购买门槛被压得非常低，
因为客单价只要25到30美元左右，不用像买 Stanley 那样去二级市场抢。
更关键的是 TikTok 上的传播逻辑，年轻人现在不是晒我拥有多贵的杯子，而是晒杯子和 Outfit of the Day 的搭配。
对，杯子变成了穿搭的一部分， 你今天穿牛油果绿，就搭一个同色系的奥瓦拉杯盖。
这给了品牌极强的复购理由，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用几十种颜色，但只保留极少数的核心杯型。
反过来说， Stanley 被抛弃的本质也许并不是杯子不好用，而是他作为资产符号的吸引力在消退。
当一个杯子被定义为理财产品的时候，品牌调性和消费者的日常关系就变形了。一旦转售，利润崩盘，整个热度就会迅速退超。
对，闲鱼价格一崩，马上就从排队抢购变成全民看空。
所以 Stanley 的过气不是水杯热度的结束，而是年轻消费者把杯子重新归类了，从收藏品又放回了快消品。
这也意味着哪怕现在的赢家是我妈了，她的护城河其实也不深，下一波风向随时可能再来。
我们刚聊完年轻人的水杯消费，其实还有一个数字也大到让人没法一眼看完。
什么数字让你有这种感觉？
国内流浪猫狗的数量粗略估算已经超过一亿只了。
超过一亿只，这个规模确实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而且这个数字背后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对，普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走丢的，但一亿只不可能全是走丢。
源头上最大的推手其实是遗弃。很多人买宠物的时候低估了长期喂养、看病和绝育的成本，
冲动养宠，然后遇到搬家、怀孕或者宠物生病就放弃，结果猫狗就直接被丢到街上。
还有一类来源是散养猫狗的无序繁殖，没有绝育，一窝一窝的生，短时间内数量就会爆发。
这些无序繁殖的后代几乎没有机会被领养，他们从出生起就在街头环境下求生，对人也很警惕，更难以社会化。
所以流浪动物的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像一个不断扩大的漏斗，遗弃是源头，无序繁殖是加速器，
而且链条还在往下走。流浪猫狗本身也会成为公共空间里的难题，
比如没有管理的流浪狗群可能引发安全问题，流浪猫则对城市鸟类和爬行动物造成不小的捕食压力。
不过这真不是把账算到动物头上，核心还是人的前期弃养和后期缺乏系统管理。
目前国内很多民间救助站已经严重饱和，一个站几百只猫狗，靠几个人和捐款硬撑。
这就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不从源头的弃养和繁殖管起，光靠下游的救助永远收不完。
也就是说，一亿只这个数字，与其说是流浪动物的规模，不如说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我们从购买到弃养再到管理的整套链条上还有多少漏洞。
这也意味着后续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善都要从养之前想清楚和养之后及时绝育这两件很小的事开始。
一亿只流浪动物这个数字照出的其实还是人这一端，从冲动购买到随意弃养再到整个管理链条的漏洞。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善或许都要从养之前想清楚，养之后及时绝育这两件小事开始。
感谢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我们下期再见。